可能主要会看第五到第九节。在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我们感谢你又让我们平安的度过一个礼拜，也感谢你让我们在匆忙当中可以记得我们已经属于你，让我们可以在整个礼拜当中都可以盼望着今天这一天，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转向主。在我们奉你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求主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亲自来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求主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因为听你的话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也得到劝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好的，我们上次已经开始看哈巴谷书的第三章了。那我们看到哈巴谷书的第三章，我们有听到第三章基本上是哈巴谷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哈巴谷要献给以色列人来用。为什么？因为哈巴谷就知道以色列人马上就又被巴比伦人掳走。另外说，以色列人很可能就马上要被当时世界者最大的一个势力而捆绑，或者再另外说，以色列人上帝的民族马上又要被世界属世的那个世界而捆绑。那结果这个祷告就要让上帝的子民可以心里做一个准备，来面对这个世界的试探。哈巴谷他也知道，人当信心有软弱的时候，就最好的可以兼顾他的信心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祷告。结果祷告的第一句，就是上次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章的第二节，那就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或者听到你的言语，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上次有听到说祷告的第一句话，哈巴谷就已经提到他惧怕上帝的声音，惧怕上帝的言语，意思说惧怕上帝的话，上帝赐给人的法律。圣经有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圣洁的，结果我们应当害怕上帝的审判。非信徒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不单单就是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更早的更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相信上帝的审判。他们或者会认为没有上帝是审判，因为上帝本来就是爱的上帝，或是他们会认为没有坏的人，所有的人都相当的好，没有人真正是罪人，所以不应该得到上帝的审判。哈巴谷这次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害怕上帝的声音。哈巴谷的这样的一个惧怕，上次也说了，也是同时是一种对自己和上帝的子民和全世界的人的罪性的一种肯认，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是有罪，才会怕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上次也分享了第二节，好像把我们福音整个内容就放在一节的经文当中了。所以过去这个礼拜，我们会把这节的经文当成我们这周的金句，就是我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要肯定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本来是要得到上帝的审判的。结果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应该是被上帝审判，我们才可以全心全意的来求上帝赦免我们。当一个罪人他不因为自己的罪性恨自己厌恶自己，就像保罗一样，他不认自己的罪，他不怕上帝的审判， 这种人怎么可以在上帝面前得到赦免？所以哈巴谷的祷告第一句，他就说，我们会听到上帝的言语，这个是福音的基础，我们开始听到，我们开始明白，结果我们就因此开始害怕。但是在同一个一节的经文，哈巴谷也提到上帝的恩典，他也提到说，我们要求上帝要复兴，要保佑他自己的作为，就保佑他的子民，保佑他的教会，保佑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圣徒，保佑我们。结果后半段就是福音的信息了，我们会先认罪，我们会先意识到上帝本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原因来赦免我们，结果我们就会因此听到上帝的话害怕。我们会讲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后半段就会讲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会承认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乃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是上帝做的，然后我们会同时求上帝让他复兴他的作为。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罪的环境当中，我们求上帝可以保佑他的教会，就是这些年间就指我们现在所处在当中的这个情况。主耶稣已经来了，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已经开始依靠他了，但是我们仍然是活在我们这个充满着罪性的这个身体里面，活在一个充满着罪性的环境当中，我们还在怀着这个盼望，等着耶稣第二次再来。就在这些年间，我们求上帝可以保佑他的作为。那最后哈巴谷是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字面的，就直接叫上帝在怒当中、发怒当中要怜悯。他在怒当中要怜悯，我们这样要恳求上帝，也是同样同时在承认我们本来是不配的，就是本来我们不能做任何的可以让上帝觉得应该要给我们救恩的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求上帝在他发怒的时候，在发怒的当中可以有怜悯。第三节我们就开始提到哈巴谷用的一个比喻，他这里提到提曼跟巴兰山，当时我有跟大家解释说，这个应该是指他们当时在旷野，就从埃及走出来，在旷野度过的时候，然后指西南山，就是像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没有把他们直接带到迦南地，没有把他们直接带到应许地区，他先让他们度过他们自己所体会到的所谓的旷野。那上帝在这个旷野并没有离弃以色列人，他反而是跟他们同在，天天都跟他们同在，天天都行一些的神迹，天天都供养喂养他们。意思说，以色列人虽然是在旷野里面走，但是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这些看见，他所看见到的就是一个旷野，结果他们就一直投诉，一直在抱怨埋怨，说为什么上帝要把他们带出来，为什么上帝把他们带出来要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死。结果就这个事情当时也跟大家分享了，就使上帝让他们多在旷野里面行走40年，好让当时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几乎没有人最后可以进入迦南地，只有两个人，迦勒和约书亚，当时从埃及出来最后可以进到迦南地。这个比喻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基督徒上帝的子民也像当时的以色列，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就是把从这个世界，我们当这个世界的奴隶的这个情况把我们带出来，结果上帝现在跟我们一起在旷野行走，他与我们同在。但是很多次我们会忘记上帝 是跟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忘记上帝在供养，在喂养我们，给我们一切，赐给我们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结果我们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继续在埋怨，在抱怨。结果在这里，哈巴谷就开始鼓励劝勉以色列人，因为他知道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了，已经走过这个旷野了，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了，但是他知道他们马上又要被这个世界的试探而受威胁，他们马上又被巴比伦也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势力，要被巴比伦被掳走，意思说他们将来很快就又被当时的世界而捆绑。我们今天也会面对这个事情，我们已经信主了，主已经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最终的目的地，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我们需要忍耐。结果就哈巴谷就结果用这样的一个祷告来劝勉，来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看哈巴谷是怎么样来提醒以色列人，他怎么来劝勉这些以色列人。上次最后读的那一节第四节说，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释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这也就讲到说，上帝的辉光好像太阳，怎么像太阳呢？就是他会照着全世界，他是照着一切。意思说，按理来说，上帝的作为，上帝或者给自己立的一切的见证，其实要清楚到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能够看出这是上帝。讲到这些光线，也是说其实他的荣光清楚到一种地步，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任何的借口说不认识上帝。但为什么先知在这里说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呢？上次我们就讲说，其实就指上帝其实是为敬畏他投靠他的人所积存的，其他的人看不到。这个也是要来安慰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信了主之后，经常会碰到一些我们周围的家人，我们周围的朋友同事们同学们不能理解的一个情况。我们所追求的跟世界人世上的非信徒所追求的应该是不同，结果我们为我们信仰所放弃的一些我们周围的人都不能明白。圣经就提醒我们，安慰我们说，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只有属他的人知道，不属上帝的人不知道。我们今天从第五节继续看，第五节就说，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日正发出。第五节基本上就是跟第四节连接，哈巴谷在这里就更清楚来描写上帝的能力。他说上帝面前有瘟疫，然后在脚下有日正，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用另外一种翻译，它是日正不一定是指瘟疫一样的那种病痛，它可能也指一种日烈的一种火。那在这里先知就让我们重新来想到一些的上帝用的方法来惩罚不属于他的人，就是以色列的敌人所要面对的一切的危险，然后是指出埃及之前跟出埃及之后。出埃及之前就是埃及人了，然后这里上帝有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病来逼迫埃及人，好让他们允许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 他们出埃及之后就指着法老的军队，结果法老的军队就死在红海里面，这个我们也知道。在第四节哈巴谷就说上帝的能力是藏着在其中，那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苦难，世上这一切的苦难，世界这一切的苦难，结果他们不明白这是从上帝而来的。他们看到这一切的苦难会认为这个是大自然，这个很可能是人自己找的，但是他看不到幕后是什么，他不看不到幕后我们所面对所看到的一切的苦难都是从上帝而来。这一节就重新再强调谁跟上帝一起行走就安全平安，然后在上帝前面就是不跟上帝走的，在上帝前面就会有灾难，在上帝的后面就是所谓的脚下，就是上帝走过的地方，上帝的后面也是有苦难。第六节说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了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这里哈巴谷其实就是讲到上帝的能力，他说上帝站立，一说跟那个光线的那个比喻一样，上帝是站着的，从远方就可以看到上帝。结果他在量大地是什么意思？量大地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一个君王他在量大地，然后他就开始分配，是约书亚他开始分配哪个支派可以拿到哪一块的地。上帝也是在量全世界，他在分配谁可以占哪一块的地。这个是在强调上帝真的是掌管全世界的一个理念，就是上帝真的是全世界的王，他所以可以量了，他可以量大地，他有这个权力把他所创造的地分给他自己要分给的人，因为他就是万王之王。他观看，然后他会赶散了万民。在这里哈巴谷也是同样在强调上帝的大能，上帝就是那个掌权之主，他可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后面讲到那些永久的山崩裂还有长存的岭要塌陷，也是在同样讲到上帝的能力。上帝在这里或者中文版这里还在明讲上帝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意思是说就是本来是创造天和地的那个主到现在还是仍然有这个能力，同样的能力，同样的权力。这个就指一些人有的时候会觉得对上帝是创造天和地的主，但是同样一直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好像上帝创造天和地之后他就去休息去了，结果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自己奋斗，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性。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就是承认说这个世界好像是上帝创造，但是我们仍然是觉得他现在应该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应该要依靠我们自己。结果比较讽刺的是上帝的能力他也可以创造一个永久的东西，一个山永不变，一个这种长存的这些岭永不变，结果人反而是因为罪性看了这些永远不变的东西，就反而会觉得上帝已经不在，因为没有任何的变化。那哈巴谷在这里就在强调说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已经离开了，上帝是仍然 有这个能力，可以让长久的山崩裂，可以让长存的岭塌陷。上帝还在，所以他也强调说上帝还在观看。这里有两个概念，上帝站立呢是可以被看见， He's visible， 然后后面就强调上帝也在观看，上帝在看， He sees。 所以人没有任何的借口，上帝在那里，又被可以被看见，他又自己主动的在看，还仍然掌这个权力，就是像创造天和地那个时候的那个权力来掌管这个世界。第七节，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第六节刚才提到的，我还要忘记讲了，提到了这是一种我们对上帝的一种疑问，就是好像他们会觉得上帝，以色列人会觉得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个时候已经离他们太远了，大家已经差不多都不记得了，也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自己体会到，他们会认为也不知道传说当中有没有人开始夸奖啊，反正这个上帝到底还有啊没有啊，反正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见不到这个上帝，所以人产生对上帝的一种的疑问。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当我们刚信了主之后，我们的信仰是充满着一种的热情，我们是充满着一种的盼望，但是时间久了，我们的这方面的情绪就会淡了，然后突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就不再是依靠上帝，我们只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好像忘记了上帝的能力有多大。所以在第六节，哈巴谷就强调说上帝是创造天和地的同样一个，他仍然是掌权的那个主，他仍然是今天还是而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第七节这里呢，哈巴谷就开始提到其他的一些例子来见证上帝的能力，所以他就开始直到这个古山的帐篷，还有直到米甸。我们知道古山跟米甸在哪里，很可能这里是古山就指那个红海的西边的那一块地，在非洲，就是埃及的东边，然后米甸很可能是指红海的东边。在红海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当时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埃及了，已经走了，上帝用很多的神迹逼了埃及真的要放掉以色列人让他们走，结果他们一走呢，没走到迦南地就走到旷野里面去，走到旷野里面去，走走走，突然就听到有这个消息说后面法老已经派兵来追他们，然后就继续快走快走，结果走到一个死路一条，前面是红海，然后后面是法老的军队。那这死路一条，上帝怎么救他们？这个我们知道。摩西怎么了？然后红海就分开了，有两段，中间有路可以让他们走过。对。结果就是又行一个神迹来救他们。然后最后法老的军队就死在红海里面，淹死。我们好好来考虑这个例子，为什么哈巴谷会指古山和米甸的这个例子，为什么哈巴谷要提醒他们红海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像上帝把我们带出了埃及，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仍然是会被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试探追。这个世界的试探就好像法老的军队追在我们后面。然后当我们继续走的时候，在旷野走的时候，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经验，我们会走到红海，死路一条，前面都走不下去，心灵或者信心的里面信心的困难，而后面呢又一直有世界的试探。很可能上帝在这个情况下，在我们每个人的个案子上有行过所谓的神迹，让红海在我们前面撇开，让我们继续走。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一切的困难，无论是各哪方面的困难，病痛啊，忧虑，我们要怎么来克服它？我们真的是在依靠上帝，还是我们在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会尽量用一个应该是会讨上帝喜悦的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在这个时候，恶者就来试探我们。然后哈巴谷就让以色列人被提醒红海那边的事情。我们离开了埃及，我们走到了死路一条，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失去我们的信心，失去我们的盼望，但是上帝会给我们开路。意思就是哈巴谷在提醒我们，我们别忘记上帝还在，上帝今天还在，他在这里，结果他可以反复的来救我们。第八节说，耶和华啊，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如果上帝他像骑马一样，或者坐那个得胜的车，意思说又在描写上帝是那个拥有能力权力的那位上帝。然后他在这个能力，在他的大能当中，他来逼这个红海让他撇开。他这里讽刺着来问上帝，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他对大海、对洋海或者对江河有怒气？当然不是。上帝创造这个天，创造这个地，结果上帝也给这个天和地有他的自然的规律。有一些人在念理科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规律归到是物理啊，或者化学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很难否认，上帝创造天地，他有定，给这个世界，他所创造的世界有定一套的一个规律。结果所有的江河，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会顺着这样的规律。那上帝为什么要干涉他曾经所定过的规律呢？肯定不是因为他对江河、对洋海发怒气，他之所以做，就是要为了要拯救他的子民。结果就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会爱他的子民，爱到一种地步，他愿意干涉他自己曾经定过的规律。结果他好像用一个我们人类觉得是非自然的，就是所谓的非自然，就是不顺不符合上帝原来定过的那个规律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说非自然，就是不顺上帝自己所曾经所定过的规律的一种方法来拯救我们。很有意思的就是上帝他伟大到一种地步，他可以定一个规律，结果上帝做的任何的事情，我们知道是按照他的本性做，所以他定的规律肯定是描写上帝的本性，描写上帝的圣洁，描写上帝的公义。那正好他自己定的规律就在那边 开始限制他自己的选民了，上帝要怎么办？其实从神学或者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上帝自己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的圣洁所定过的规律，然后他要违背他曾经定的这个规律，好像是违背他自己的本性来救他的选民。上帝伟大的地方就是这样，他可以给他们找一个路，一个给他们开一个路，但是同时不违背他自己曾经所定过的规律。我们现在我们不知道当时红海它是怎么开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它红海开呢，它不是一种好像一种神迹，完全取消了上帝的这种定的大自然里面的规律。我们是知道说好像 gravity 仍然是有用的，但是是有风好像 把那个水吹到一边，好像吹到另一边，就是上帝用一个我们人不能想象的，仍然是符合他曾经定过的规律的一个方法来给他的子民开路。结果我们来想到我们的救恩也是一样，上帝给人赐的律法真的是描写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结果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结果我们走到那已经死路一条了，就是我们根据上帝自己所定的这个律法，我们是无路可走，我们就会死在那边，后面有世界的试探，前面就走不下去，因为是上帝自己定的律法好像防止我们可以走下去。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给我们开一条路，他就道成肉身，让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死，从来没有取消过上帝自己曾经所定的那个律法，那个律法仍然有效，上帝的怒气还在，上帝的圣洁也还在，上帝的公义也还在，他必须要惩罚所有的罪人，他不会取消根据他自己本性所曾经所定过的律法。但是上帝伟大到印地步，他可以给我们找到一个方法，给我们开一条路，仍然是不违背他自己的律法，同样是给他的选民开一条路。以色列人当时站在红海前面，也就是我们在灵命上自己也体会到过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当我们觉得没有人类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了，上帝所定的律法重到一种地步，它会防止我们可以走下去，这个后面有世界的试探在追着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给我们开了路。结果上帝的大能力，哈巴谷指的就是这点，上帝的能力，上帝伟大到一种地步，他在我们不能想象的情况之下，他可以给我们开路，结果他可以不违背他自己的本性。所以最后第八节也是要给我们这方面的希望，就是上帝他愿意帮我们开路，就算是他自己所定的律法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已经是死路一条，我们走不下去了。第九节说，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起的事都是可信的，然后你以江河分开大地。我们今天看的最后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真的是愿意，他准备好了，他如果用打战的这个比喻来讲，他基本上是准备好了，带上武器了，可以去打战了。有一些经文是用刀剑来描写，这里是用弓，其实无所谓，意思就是说上帝愿意为我们打这个战。这不仅是以前，这个不仅是一次， 上帝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为我们挡战。这里也提到说，上帝的事都是可信的。还好这里有这个都是这两个字，因为中文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一个词是多数的还是单数的。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到这里知道说，上帝向众支派所起的誓都是可信的。那你可以看出来说，所指的这些誓是多数的。他这里不仅仅是指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这里明明是指上帝和众支派所立的约，意思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指我们。上帝给亚伯拉罕所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他跟后面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支派所立的约，同样有效。虽然他用多数来说不同的事，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指的不是不同的上帝曾经发过不同的事，而是多次发了同一个事，或者上帝立的不是很多不同的约，是跟不同的人重新确定了同样一个约。什么约？就是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选他的子民，结果他愿意保护他的子民。哈巴谷在这里也提到说，上帝不仅仅是把他们带出埃及，然后在面对红海的时候给他们开一条路，他这里也提到说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上帝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上帝的约仍然是有效的，上帝曾经发的誓都是可信的。他曾经跟人立了约，就是刚才我讲的，他愿意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做他的子民，到现在到永远都有效。结果最后他又提到一点，可能你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又提到什么江河要分开大地。他这里基本上应该是指他们也是在旷野所碰到的一个例子，一个神迹，就当时他们在旷野走了走了，觉得大家开始埋怨了没有水喝的时候，然后有两次，这四十年前面有一次，最后有一次，摩西跟亚伦就用他的杖敲了那块磐石，用水流出来，流了多少？流了整一个以色列民族还有所有的兽物可以喝。结果我们也知道，这个磐石好像有跟踪他们，他们走到哪里，这个磐石也跟他们走到哪里。这个不一定是指物质上有一块石头跟他们走吧，这个可能更加是指灵命上的一个，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或者保罗有明跟他们讲，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第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啊，他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就是他在指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行走的时候，保罗说他们不仅是喝了物质上的水，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然后保罗后面还在明讲说，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然后对我们来说，这个 circle 就可以 close 了，我们这个圆圈就可以合起来了，就是旧约跟以色列人，就是跟上帝的子民同在，喂养他们，给供应他们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仍然是主，我们的主救主耶稣。我们用今天这几段的几节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就知道说，哈巴谷一祷告，他就用福音的基本的内容，我们别忘记， 我们是罪人。哈巴谷第一句他就是承认我们应该害怕上帝的审判，同时他在第一句也在求上帝的怜悯。这个是我们的属上帝这些子民的拥有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求靠上帝。结果哈巴谷就用当时他们出埃及的这个例子来让他们重新想到，对，确实上帝已经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我们已经不属于世界，我们是属于上帝。对，上帝没有直接把我们带进迦南地，就跟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耶稣还没有来，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我们虽然是离开了埃及呢，但是我们还行在旷野当中。为什么是旷野？因为全世界我们周围的人，凡是非信徒，无论是家人、同事、朋友们，他看我们，他都会认为你们我们在是在行走在旷野里面。任何的这个世界所追求的娱乐，我们都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价值，我们都已经都不追求了。但是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上帝反而是跟我们同在，这个灵磐石一直是跟着我们的。上帝带我们到哪里去，他也是自己到哪里去。上帝会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很多的神迹，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走到红海，觉得已经无路可走了，上帝会给我们开路。就是这些劝勉的话，哈巴谷想用这个祷告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走在旷野里面，让我们不要像大多的以色列人一直埋怨，使我们最后走了走了，上帝让我们在旷野里面死，走不进迦南地。我们应该被提醒，我们求上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求上帝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不断的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大事，让我们因此能够得到安慰，因此能够坚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能够对上帝有盼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太理解我们这些罪人了。你知道时间一久，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开始因为忙碌，因为心硬而忘记你为我们所成的大事。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属于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在你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头发一根都不会掉。我们知道你让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苦难都是从你而来，不是要威胁我们，而是要让我们被提醒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应该要重新的全心全意的来转向你。所以要求主你用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用我们每个人的个案子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可以想起来你为我们所成的大事，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是帮我们，你是怎样帮我们开路的，让我们能够因此可以得到安慰，让我们能够因此信心可以被坚固，让我们能够因此有耐心可以继续等候，等到你第二次再来，等到我们终于可以走进迦南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